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知识奇果，中共最头痛嘅一件事被曝光。侄习近平，中国人民银行委员谈基尼系数。推特首席执行官辞职，首席技术官接任。赖言不惭，胡锡进讥笑民主峰会。伊朗核谈判重启，以色列呼吁勿受制于核威胁。香港47名民主人士以颠覆罪名受审。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11月22号，李克强在上海主持召开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分析经济形势。期间李克强强调，出台经济政策要避免采用运动式、无尽式、一刀切措施。今日29号的《经济日报》刊登文章再度强调，落实经济政策应避免一刀切。评论员认为，这种一刀切乱象刚刚是中共体制造成的。据中共后司《人民日报》22号报道，李克强在座谈会上强调，地方和部门要为市场主体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出台经济政策措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避免采取运动式、无尽式、一刀切措施。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新华社通稿既没有提及这一次座谈会，亦没有报道李克强的相关言论。李克强在会上还承认，中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要强化六稳六保，特别是前三保，亦就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这个是李克强在一个月之内三度承认中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29号的《经济日报》中则再度强调，落实经济政策应避免一刀切，还列举了中共各级官员的种种一刀切做法。有些地方为落实双碳目标，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最终破坏供应链，扰乱市场预期。有些在推动合村、并镇及乡村统一建设规划的过程中，罔顾农民的意愿，强制农民上楼，损害农民利益。有些缺乏系统思维，片面追求环保而一刀切式全面禁养，推行无猪镇、无鸡镇，造成农产品短缺、供给不足。有些区县缺乏对市场行情的精准研判，因为乡村振兴就要统一放牛养羊、种粗粮。睇得出中共各级官员种种一刀切做法完全是愚蠢透顶。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积极提倡共同富裕，但未见政府官员设定数字目标。财经年会2022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采访演讲时指出，中国基尼系数应该从目前的 0.47 左右降到接近 0.4， 更直言，如果高过 0.4， 没办法说这个是共同富裕。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积极提倡共同富裕，强调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亦不是整体划一的平均主义。但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习近平虽然高调支持共同繁荣行动，但仲未见到政府官员设定全国性的数字目标。在财经年会2022预测和战略上，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央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采访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基尼系数从目前的 0.47 左右降到接近 0.4， 然后到2035年向 0.35 靠近。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是衡量经济体贫富差距的指标，由0到1之间的数值，0表示完全平等，1为完全不平等，0.4 被视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从初次分配领域来看，采访分析说，初次分配的关键是以人为中心的资源重新配置。在这个当中，采访强调了人口的重要性，提出必须继续提高城镇化率，加速民众向城镇的转移，从需求侧城镇化，为中国经济带来明显的更好的支撑。采访强调，要想达到上述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利用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各种手段和途径，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式社会结构。 更重要的是建造起一个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社交媒体巨头推特宣布，该公司联合始创人多尔西 Jack Dorsey 将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现任首席技术官阿格拉雅尔 Parag Agrawal 将接任他的职务。多尔西将继续留在董事会，直到2022年任期届满。阿格拉雅尔自从2011年起在推特任职，从2017年开始担任首席技术官。多尔西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说，对于离开公司他真是很难过，但亦真是很高兴，这个是他自己的决定。我决定离开推特，因为我相信公司已经准备好离开他的始创人继续前进，多尔西在声明中表示。据提供股市数据的网站 MarketWatch 报道，在推特公司证实他的人事变动的情况后，该公司股价在星期一29号早盘交易中上涨了 5.1%。 在此之前，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首先援引匿名人士的消息报道了多尔西的下台计划，推特的股价最初随之上涨了 11.1%。 据美联社报道，作为推特的首席执行官，多尔西面临着一些挑战。由于他亦是金融支付公司 Square 的始创人和首席执行官，批评者一直抱怨说，这种安排分散了他对推特的关注。多尔西最近在2007年成为推特的首席执行官，但在第二年就被迫离职。2015年他开始重新担任这个角色。美国总统拜登召开的民主峰会将于12月登场，不过中共被未受邀请参加，反而是台湾获邀参加。对此，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认为，民主峰会好似人老珠黄的他，在度晒曾经追求者和仰慕者的名单。不过大陆网友看完之后却在度嘲讽，中国什么时候会举办民主峰会啊？美国白宫即将举办首届线上峰会，受邀名单上除了欧美等世界上111个国家之外，台湾亦是名列其中。反观中共、俄国、北朝鲜等就是没有收到邀请。除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批评，中俄两国亦联合署名投书美国杂志《国家利益》，指控美国是典型的冷战思维，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和矛盾。胡锡进亦在微博发文表示，美国的民主曾经对世界有吸引力，如今大为褪色，华盛顿正筹备召开的民主峰会，好像人老珠黄的他在度晒曾经追求者和仰慕者的名单，并且逼大家认账并点赞。不过有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却是反批，看看高官子女有钱人都去哪里，一看就知啦，支持胡锡进应该由我国离开民主峰会，并且邀请朝鲜、古巴、伊朗、委内瑞拉等民主国家。中国什么时候举办民主峰会啊？这个是吃不到的葡萄，酸成这样吗？这个是劲酸啊。胡锡进，我们的民主是不是又赢了啊？是不是民主并不是胡锡进话事。星期一，伊朗核协议谈判在奥地利维也纳重启，这个将是美国、伊朗、欧洲大国和中共之间第七轮会谈。伊朗想通过谈判解除国际制裁，以色列呼吁盟友不要受制于伊朗的核威胁。星期一，伊朗和英、法、德、俄罗斯以及中国代表抵达维也纳进行谈判。伊朗副外长首席谈判代表巴盖吕前一日说，这次谈判重点是解除制裁。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巴盖吕说，很明显这一轮谈判中主要聚焦在取消制裁问题上。据报，伊朗要求解除美国和欧盟2017年以来的所有制裁，包括同核协议无关的制裁。以色列政府则警告盟友不要屈服于伊朗的核威胁，否则将一无所获。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说，伊朗不应该因为他们的暴行而得到任何奖励，不应该讨价还价，亦不应该换取减轻制裁。我呼吁全世界盟友 不要屈服于伊朗的核讹诈。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的伊朗问题特使罗伯特·马利星期六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想利用这一段时间建立更多筹码，然后回头想要更好的东西，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伊朗和负责监管核计划的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冲突越演越烈。该机构声称检查员受到伊朗的粗暴对待，伊朗还拒绝检查员在一些重要地点重新安置监控摄像头。2018年，美国前总统川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此后伊朗多次违反限制措施，包括恢复提炼浓缩铀。今年4到6月，伊朗和相关国家已经进行了6回间接会谈，但西方外交官表示伊朗提出的要求不切实际。伊朗还排除了和美国官员在维也纳直接会晤的可能性。星期一29号，香港47名民主人士重新出庭受审，他们因组织和参与2020年7月的初选而被控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14人逐准保释，其余被告均没有保释申请，继续还押候审。综合媒体报道，香港民主派初选案今日29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第三次提讯，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将案件押后至明年1月27号和2月8号再讯，3月4号上午则作为四次提讯日。这次聆讯原定于下午2时开始，但直至3时15分仍未开始。书记其后表示广播系统有问题，家属则高呼不知所为，未开庭就休庭。聆讯在晚上7时20分完结，控方由律政司高级检控官罗天伟代表，辩方由资深大律师夏博义、许绍鼎、大律师吴凯仪、马维坤、张耀良和郭景宪等代表。法广话，这次民主人士都是香港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知名者和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中间有些已经有几十年的社会政治活动生涯，但自2月以来他们被审前拘留只有14人后来被获保释。今年1月，这47个人遭到港警搜捕，2月他们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是港版国安法2019年7月生效以来港警发动的最大规模搜捕，多位民主派人士入狱或者是被迫流亡海外。法港质疑香港法院如果决议审判，但是怎样能够将组织一个初选作为阴谋颠覆的罪行来判处呢？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